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我的讲题是在耶和华的律法中常常思想，这有人变为有福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有圣经的弟兄姊妹请你翻到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翻到以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。不从我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血满人的座位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我人必站立不住，一人罪人在一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短短的第一章只有六节经文，但是你读经的时候你可以看见，这是我人跟义人的一个比较。我们今天常常说啊，这个价值观，价值观从哪里来？从两者不同的那来比较，这一个好，这一个不好，这个好得多，这个比较不好。我常常想到，世界上如果只有我一个男人，谁敢说我矮矮胖胖？世界上只有我一个男人，谁说陈忠明太老？这都是比较出来的。所以两者不同的比较就产生价值观。我们来看诗篇第一篇六节圣经里面呢，可以分作反面的人事物，正面的人事物。我们先讲反面的人事物。在第一节你看见反面的人是什么人？不从我人的计谋，我人不占罪人的道路，罪人不做血脉人的座位。如果你再进一步去默想，圣灵会感动你。我人、罪人、血脉人都是对神不信、对神不尊敬的，但是三种人中间也多少有一点不同的地方。不从我人的计谋，那就说这个人生下来就是我人。神叫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只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但是我们的始祖就背叛了神，听从了撒旦的话，就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吃进去他们就违背了神的旨意。那么这就是我人，他们知道善恶，但是不能够摧善弃恶，不能。罗马书第七章，连我们信主的基督徒刚刚信的头几年、十多年， 都是能够分别善恶，但是不能够拆散其我，这是人的原罪。原罪慢慢的我人就变成罪人。为什么变成罪人？罪人就是被十条诫命了，禁止做这个，禁止做那个，那么我人就去做了。做了以后啊，罪人就变成邪慢的人。什么是邪慢的人？就说他说没有神，他说人本主义，以人为主，凡是说有鬼神的，有天堂的，有地狱的，都是迷信，都是心理作用。我们如果圣经说我们是邪慢人，我们就说上帝已经死了。其实上帝客观事实真的死了吗？没有死，他永远存在，连转动的影儿都没有。你看我人的计谋，所谓计谋是一种思想，是一种心态。我人的计谋啊，进一步发展就是罪人的道路。以我身临其境的这一百多年的近代史来说，我们母腹里生出来就有原罪，就是这里说的我人。慢慢的我人的思想要变成道路，道路英文里面也讲是 way W-A-Y， 就变成一种方法，是一条路。所以有一个人啊，满身都是属世的幸福，他年轻，他很有品德，他做官，他是大财主，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永生，他对永生很渴慕，他就跑来问耶稣，先就夸奖主耶稣一句话：良善的夫子啊，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永生？把耶稣称为良善的，他也把耶稣当成一个人，不以为他是神才来的，神的独生爱子，不是。你是良善的，请你告诉我怎么样我能够得到永生。主耶稣对他称耶稣是良善的不接受，因为他把耶稣当作一个人，当作一个义人，当作一个好人。主耶稣说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，除了天父以外没有良善的。所以罗马书里面说要找一个义人，要找一个好人，要找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一个都找不到。所以义人就变成罪人，罪人就造出了道路。再进一步啊，就变成邪蛮人，就公开宣告上帝已经死了。那么邪蛮人就有作为。什么是作为呢？他有一定的身份，专家、学者、科学家。什么是作为呢？他有一定的权柄，他坐在什么位上，也许是党魁，也许是什么代言人，他就有权柄宣告上帝已经死了。凡相信上帝的都是愚蠢，都是迷信，都是有不良的动机，借着上帝念财，借着上帝做这个坏事那个坏事。所以你就看见 我人有计谋，慢慢我人就变成罪人，被十条诫命定罪。那么罪人就有方法，就有方法，就有一条道路。我们基督徒要防止罪呀，先要从计谋开始。100多年以前，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今天在哪里？华盛顿 DC 国会图书馆。100多年以前，不是美国这一个，还不是世界最大的图书馆，乃是伦敦，英国伦敦皇家博图书馆，是当时世界最大的。一个犹太人就在里面呢，读很多的书，都是关于经济政治的，然后他就得到计谋，就变成道路。道路是什么？道路就是说，共产主义是世界唯一最高明的政治手腕。以我身临其境就看见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共产主义只让所有的人贫穷，只有党发财，只有国家富有，所有的人民都永永远远活在半自我的状态里面。所以邓小平就出来哈，说要摸着石头过河。我就常常想，如果这个石头跟前面一个石头很远，你怎么去摸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他的理论是什么。而且他提倡任何真理都要经过现实的检验。你看改革开放20多30年，今天的大陆就比从前的就不一样了。我回我的家乡成都，本来要用外汇券，现在啊，你可以把外汇券换成新台币去买东西。我们到一个5星级的旅馆，我的姐夫当时还在，他就想买我付钱，他买2包外国香烟送给那个他可以用的那个司机。一走到柜台旁边了，那个卖香烟的那个小姐睬都不睬我们，她说：“小姐，这个烟怎么卖？”那个坐在那里翘个二郎腿，没有外汇券扫位，要为外汇券的扫位，你就看见了这些主义啊，把人带到很现实的地步。好像有人从长江坐轮船到上海，就看见里面呢，常常发现有女人的尸体。他就想到这个政权怎么制造这么多仇恨啊。弟兄姊妹，它的副作用啊，就是叫我看你有问题，你看我也有问题，彼此猜忌，彼此仇恨，连家里的人都不例外。很多在清算斗争的时候被丈夫出卖，被妻子出卖，以至于把他憋到死路一条，非死不可。你就看见啊，任何真理都要经过检定，如果检定 对多数的人无益有害，这个真理不能够用。这是政治上的一个我人的计谋，但是我人还有另外一个计谋，是科学上的，就是进化论。直到今天，有人还是迷信进化论。虽然我对于进化论的本身啊，知道的跟你们多数人一样，我们似懂非懂，但是究竟圣经说的是绝对的真理。起初神造天地，天地是神造的，生命也是神造的，不是进化来的。这是我们根据圣经啊得到的一个确定的一个因素。然后我们看他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罪人必站立不住。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，地上有大灾难，地上还有大审判。这个审判啊，那比民间的应用法律来审判人啊高明得多，它是绝对公正，绝对公平。而且这个审判严格到什么地步，人的今生说的闲话句句都要供出来。你说我不供，我有宪法保证，我可以说话，我可以不说话，办不到。在神的审判台前，你一定要把承认我说了像话，论断弟兄，论断姊妹，批评讥笑神的仆人，都要供出来。而且还有一个经文连告诉我们，神的审判多严格，你没有一毛钱的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每一毛钱你都要认罪，你不认罪的话，断不从那里，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你就看见啊，神的审判有这么严格。而且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，将来大审判从哪里开始，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啊？从神的家开始。神的家在哪里？教会。审判严格到说的闲话都要供出来，严格到一毛钱没有对付清楚都不能从审判圈子里出来。但是这些审判从哪里开始？是从神的家中开始。我一想到这节圣经呢，我就有一种自我的提醒，自我的警醒。我做牧师前前后后差不多也有四十多年，有没有明知故犯呢？多得不得了。有没有假冒伪善呢？多得不得了。有没有暗中贪爱世界，人看得见一部分呢，表示我很清新。不但有，多而又多。所以我就非常的警惕自己啊，少说闲话，少管闲事。这个不是明哲保身，这个是圣经启示，我们要趁言进行，讲话要很谨慎，行动也要很谨慎。 因为审判领导是从教会开始，先审判教会的人，然后再审判弟兄姊妹，然后再审判不信主的世人。而且圣经也说到，我人好像糠秕被风吹散。什么是糠秕呢？是稻子把稻子里面的米拿出来了，外面那个苦就是糠秕，或者是磨麦子把里面的麦芯拿出来了，里面剩下的就是糠秕。他说被风吹散了。为什么被风吹散？它只有一层苦，没有内心，所以风一吹就散了。什么风？也许世俗的风。什么风？也许是圣灵的风一吹，因为里面没有那个米，没有那个磨子的心，就散掉了。在吹散以前呢，他们是聚集在一道的，可能是农夫把麦子的壳放在一道，也许是很自然的就聚集在一道。弟兄姊妹，这就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搞派系。我再说一次，千万不要搞派系。你什么派什么系，风一吹就散了，散了那种凄凉，那种孤独，那种得不到人的同情，实在是叫人受不了。不要指鹿为马，凡是明明是鹿，我说那个是马，好像大家都说你高明啊，你高明，那个都是马，这一匹白马，那匹红马，那匹黑马。不要有这些政治的手段搞派系，因为这个风迟早会吹来的。好，我们看正面的人是无，正面的就是第二节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周人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们在教会里，在社会里要做义人，我本身做不到，但是因着十字架救赎的功劳，我可以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才真正得救，才是真正的神看，算是义人。自己的义啊，在大先知书里面说好像一件破烂的衣服，破烂的衣服不能在神面前通得过的。所以我们要接受十字架上的基督，然后我能够因信称义。这里我们看见把神的律法放在心中，昼夜思想。那不是说我天天都要读圣经吗？神的律法在某一个观点看可以解释为神的话。弟兄姊妹， 今天是2009年最后一个主日，以后我还在不这里讲道不讲道，我自己都把握不住。所以我就劝你们了，多读圣经，少看电视，多读圣经，少看报章杂志，而且多默默无声地向神祷告，少拿着听筒讲不听，真的是对你有益。如果一个教会读经，把神的话放在心中，昼夜思想，这个教会一定会复兴。如果多数弟兄姊妹都不读教会，我们信主以后啊，有团体活动，也有个人跟主建立关系，个人跟主建立关系是一个根基。如果没有这一部分，你去参加什么提摩太运动，什么斯提凡运动，但是没有单独个人读圣经，那一些都不是真正叫你得益。所以盼望你在明年开始的时候就读圣经。好多年前我在会幕堂主日聚会，站在大门口就来了一个台大研究所读硕士学位的一个弟兄，他走到我面前，就把皮包打开，把他的圣经拿在手里。陈牧师，我信主10多20年了，昨天晚上已经把圣经从头到尾念过一遍了。我就问他，弟兄，你念过一遍，你的感想怎么样？他说，原谅我，你是传道人，不同意我的话。我就发现了，我们图书馆跟书局里我要读的书多得不得了，这一本圣经呢、啊、读一遍就够了，不要每天去读，因为里面杂乱无章，讲来讲去不知道讲些什么。我说，弟兄，你常常去读，反复思想，你就发现它是有次序的，它是有程序的。所以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的朋友，人人都去买一本圣经，人人都学习操练每天读圣经，否则那些运动那些口号都是空洞的。你怎么样子讲，声嘶力竭的讲没有用，所以要从神的话里面呢，我们等于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不但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结什么果子呢？第一结生命的果子，你里面有永生，我们结生命的果子。第二，结生活的果子，在生活上越来越正常，那些不良的嗜好啊，慢慢戒掉了。还有结福音的果子，能够领人归主。在座好多弟兄姊妹可能跟我一样啊，我们的父母没有信，我们的岳父岳母没有信，我们的大舅二舅没有信，我们的表弟也没有信。你应该向他们传福音，领他们归主。等到他病重了，临危了， 你再去做啊，时间可能太迟了。吴勇长老有一次讲过一句话，他得到一个电话，说我是什么人，你有空请你到我社下来，我有事问你。他是传道，当然他应该去了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汽车，他就骑出他车去了，就发现对方是一个做过中央政府五院院长之一。他说，吴先生，你们是不是告诉人说人都有罪，今生不信主，灵魂都要下地狱？吴勇长老一听呢，就好像要开始跟他辩论了，他就说，老先生，是的，但是这些不是我说的，是圣经这样说的，必须信耶稣灵魂得救，将来死了灵魂上天堂不下地狱。哪知道吴勇长老看那个老先生手足发抖，这样看来你们基督徒是最不孝敬的人。我的小女儿在那个大学念书，她就知道我有心脏病，随时可以去世，但是她一句福音都没有告诉我，爸爸要信主，一句都没有告诉我。人有灵魂，人有来生，有天堂，有地狱，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，能够到天堂，不信耶稣的人罪不得赦免，只有下地狱。你就看见了，可能我们中间好多都有这种情况，盼望你回到家，父母没有信，你传福音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不以为福音没有什么效果，讲来讲去就是那么一套，不是的。你能够领父母弟兄姊妹亲戚朋友能够归主，这是一个果子。还有什么果子？嘴唇的果子，嘴唇要结出果子来。嘴唇就是要感谢主，要赞美主，这是圣经说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嘴唇应该结的果子。而且遭遇任何事，遭遇任何的人，都不要怀疑，都不要发怨言，因为神所准许的才会临到我们身上，神所准许临到我们身上的都是有益处，不会有害处。我们都感谢主领受。我看过一个中将军长坐在九龙，他有一天他的姨太太叫他去买豆腐，他就拿一个火焰的椰子，把豆腐放在上面，这样端着回去。有人认识他，说你不是做过集团军副总司令吗？你不是做过军长吗？你怎么去上街买豆腐呢？这个长者怎么回答？连蒋委员长都在台湾受委屈，我算什么？买豆腐没有犯法，算不了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少数弟兄姊妹都是看自己太高，多数弟兄姊妹看自己太低。姊妹，请你谢饭，我怎么能够谢饭呢？像我这种从来不敢开口的，你找别人好了。或者弟兄，你就做这一个做那一个，我怎么做？我样样都不行。 但是少数的弟兄是看自己太高了，神我七岁。其实我们不在这个教会，仍然在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，要按照信心的程度看得恰到好处。这一个如果有机会我还能够再组织讲台，我就想讲全人的奉献，罗马书十二章全人的奉献，就要讲到你奉献，你就看见自己不高不低，恰到好处。今天的信息就传到这里，盼望弟兄姊妹两件事：买一本圣经，单独个人读圣经，建立你跟主耶稣的关系；还有一个，令家人归主。在美国，你亲口告诉他；他在加州，你打电话告诉他；他在台湾，在中国大陆，你写信告诉他。把福音简单明了，告诉父母、弟兄姊妹、亲戚朋友，还有自己的丈夫、自己的妻子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为每一位弟兄姊妹两件事情祈求。第一，盼望每一位都能够买一本圣经，每天诵读，能够借着你的话，喂养自己的灵性。也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对自己的父母、家人有负担、有感动，能够借着电话、借着电视、借着信函，能够领他们归主。这是我们所愿望的，也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，但是相信再忍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，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谢谢你们的接待。